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以色列关闭境内半岛电视台，指佢沦为哈马斯喉舌。加沙停火谈判冇进展，以色列同哈马斯都拒绝让步。日韩中三方峰会可望月底登场。习近平访问法国，受到多个团体抗议，现场有暴徒举五星旗踩场，殴打民众。美菲奥在菲律宾战略岛聚演习，防范南海和台海冲突。美国前情报官员指出，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证据受到忽视。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日表示，以色列政府已经决定停止给半岛电视台在以色列境内运作。上个月，以色列国会已经通过法案，准许在以哈战争期间暂时关闭被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的外国广播电视台媒体。而几个月来，半岛电视台已经被以色列视为哈马斯的喉舌。该台不断持续猛烈批评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并且在加沙地区全天候不间断地报道。内塔尼亚胡在 X 平台指出，以色列政府已经无异议决定以色列境内将会关闭煽惑人心的半岛电视台频道。而在政府下令关闭电视台的营运之后，以色列通讯部长卡尔希指出，以色列将会扣查用于传送频道的内容设备，包括编辑和路由器设备、摄影机、microphone、伺服器、电笔、无线传输设备和一些手机。星期日，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领袖和埃及卡塔尔调停者的休战谈判已经进入第二日。巴勒斯坦官员表示，哈马斯坚持达成任何协议都要包括加沙停止战争这项条件，谈判没有显著进展。路透社报道，一名熟悉相关调停事务的巴勒斯坦官员透露，哈马斯代表团为参与谈判抵达开罗那阵，是带着达成协议的决心，但是并非不惜任何代价。这位要求匿名的官员向路透社表示，协议必须结束战争，要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地区，但是以色列方面还未承诺愿意这样做。而另一方面，以色列亦都希望达成协议，等哈马斯至少释放部分人质。但是以色列官员强调，他们的核心立场并未改变，以色列绝对不可能同意终止战争协议。以色列需要达成的目标是要哈马斯永久解除武装和瓦解。关于协调多时的韩中日三边首脑会议，据南韩外交部消息，三方正就在5月26号至27号在首尔举行会议进行最终协调。上一次三国峰会2019年12月在中国成都举行，到现在已经接近4年半。据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南韩总统尹锡悦和中共总理李强预计会出席今次峰会。三方计划将会就人民交流、经贸合作、公共卫生合作、和平安全等六大领域进行讨论，可能发表成果文件，亦都可能举行双边会谈。日本时报指出，南韩努力重振同中国的对话与及合作框架，是希望北京在敦促北韩停止核武器和导弹开发方面发挥作用。与此同时，美国同他的亚洲盟友不断加强关系。美国政府计划邀请岸田文雄和尹锡悦出席7月在华盛顿举行的北约峰会，并且举行美日韩三国首脑会谈，这将会是继去年历史性的大卫营峰会之后再一次的美日韩三国峰会。星期日，在中共党魁习近平抵达法国之际，旅奥维吾尔和西藏社群动员大批示威群众抗议习近平的到临，并且要求法国总统马克龙应该正视人权议题。不过当日活动多次受到不明人士踩场，这些暴徒不单止手举五星旗，更动手攻击参与和平示威的民众。旅法维吾尔社会学者瑞涵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指出，我们要求马克龙总统谈及正在举行的种族灭绝议题，要求习近平释放困在集中营和监狱里面的族人， 停止俾种族资本赚钱嘅强迫劳动，同时接见法国维吾尔族代表同埋集中营嘅生还者。西藏流亡政府国会议员邓涛加措亦都向中央社表示，马克龙尤其应该提及台湾主权长期面临嘅威胁。目前嘅中国已经唔再系消费市场，已经成为对民主、新闻自由、法治以及奠基于国际法上高国际秩序的一大威胁。星期日，美国、菲律宾和澳洲军队在台湾附近的菲律宾战略岛聚进行一场突击演习，为了在台海或者南海爆发冲突时可能需要执行相关任务预先做准备。据美国军事新闻星条旗报道，星期日较早时候住宅在夏威夷的美军第25步兵团的76名成员和大约十几名的澳洲士兵在菲律宾吕宋岛和台湾之间的吕宋海峡卡拉延岛上高聚集。这些美澳士兵乘搭第52航空旅驾驶的 UH-60 黑鹰直升机和 CH-47 奇洛克运输直升机向北行驶80英里抵达菲律宾的巴丹岛，在一个位于台湾以南大约120英里的雅陵营岛聚。美军陆军上尉希普利在巴丹岛向星条旗报表示，我们的主要目标是继续和我们的伙伴合作，等菲律宾和澳洲人整合，因为可能未来有一日我们会在战场上和这些人并肩作战。根据两名前美国情报官员近日表示，在 COVID-19 大流行的高峰期，美国和五眼联盟其他成员曾经分享了令人震惊的证据，表明该病毒很可能是由中国实验室泄漏。不过随着疫情起源调查被政治化，最终导致全球怀疑该情报的真实性。据情报官员指出，早在2021年1月五眼联盟就曾经召开会议讨论实验室泄漏论的可能性，当时美国警告中共隐瞒了武汉一间实验室的冠状病毒研究和军事活动。两名川普时期的情报官员向每日电讯报表示，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蓬佩奥在之前未被披露的这场电话会议之中，向英国、加拿大、纽西兰和澳洲提出了支持实验室泄漏理论的证据。一位参与编写报告的前官员表示，坦白讲，这些情报令人震惊，而且这些情报显然表明病毒确实很可能是由实验室泄漏。
法新社耶路撒冷的消息说，以色列军方5月6号表示，在预计对加沙南部城市发动地面进攻之前，现在正在从拉法东部疏散大约10万人。据世界卫生组织说，目前约有120万人在拉法避难。之前以色列方面已经多次表示将进攻拉法。5号当日，在加沙南部拉法附近，哈马斯对以色列士兵发动了火箭弹攻击，造成3死16伤。随后以色列表示，他们反击了哈马斯的军事建筑，破坏了火箭弹发射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在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的一项纪念活动上发表讲话，誓言要保卫以色列免受一心想摧毁我们的敌人的侵害。如果有必要，以色列将靠自己的力量来单独对抗敌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5号表示，布林肯7号将率领美国代表团赴危地马拉出席2022年洛杉矶移民与保护宣言区域会议。法新社报道，华府一直寻求同这个中美洲贫穷国家的新政府成为合作伙伴，共同打击移民问题。拜登总统和危地马拉总统阿雷巴洛3月会面的时候，美方宣布向危地马拉提供1亿7千万美金的援助。米勒说，布林肯亦预计将同阿雷巴洛以及其他区域领袖会面。在这一场会谈即将登场之际，破纪录的移民正寻求进入美国，其中大部分来自中美洲和委内瑞拉，以逃离因为气候变迁而加剧的贫穷、暴力和灾难。美国将在11月举行大选，拜登预计将同共和党挑战者前总统川普再度对决， 而移民问题已经成为首要的政治议题。一年一度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大会4号在奥马哈开幕。美国的传奇投资人沃伦·巴菲特表示，伯克希尔的主要投资目标仍然将是美国。他还对公司在日本的投资表示非常满意。他用继续投资美国来回应关于是否投资中国公司的提问。巴菲特在股东大会上向股东保证，预计接替他的高管已经做好了接任这份工作的准备，并且表示他预计这个集团的现金储备将继续增长。另外，巴菲特还对人工智能 AI 的潜在危害发出了严厉警告。他将 AI 的发展比作是核武器的开发，就好似精灵一样从瓶中释放出来。他还提到 AI 的深度造假潜力可能会催生一个大的 AI 诈骗行业。巴菲特除了强调 AI 巨大的潜在危害之外，亦都表示当然 AI 亦有做好事的潜质。位于巴西最南端的南大河州近来遭遇暴雨袭击，引发严重洪灾，多座城市浸水，成千上万的民众因为连日豪雨带来的洪水和外界失去联系。南大河州政府5号指出，洪灾造成至少78人死亡，目前仍然有105人失踪。洪灾影响这个州几百个聚落，至少有115000人流离失所。由于洪灾和泥石流，南大河州的水力发电厂亦都有部分受损。五号晚间有超过40万人处于断电状态，州内30%人口处于断水的状态。巴西总统卢拉五号同多名内阁成员抵达南大河州，同地方当局讨论救援与灾后的重建工作。南大河州州长莱特坦言，州内灾区就好似战争过后一样残破，需要大规模重建。俄罗斯国防部6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对俄罗斯军方下达核武演习的命令。这项演习涉及驻扎在乌克兰附近的海军和部队。自从俄乌战争以来，普京多次加强了他的核威胁言论。他在今年2月的一项全国演讲中警告存在爆发核战的真正风险。路透社报道，意大利国防部长克罗塞托6号表示，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已经失败。他呼吁西方国家更加努力和普京协商一个外交解决方案，以结束乌克兰战争。克罗塞托在另外的评论中表示，一旦俄罗斯军队占领基辅，必然会同其他国家爆发冲突。这些国家不会接受俄罗斯战车出现在他们的边境上。意大利今年担任七大工业国集团的轮值主席国。民调调查公司盖洛普6号发布了一份美中两国在世界各国领导力对比的报告。报告说，目前美国在世界大部分地区比中国更具有领导力。报告说，在亚洲，美国的领导力在印度、菲律宾、南韩和越南取得了长期进展。这个显示，对一个国家的心灵上的认可，并非由地理位置的远近来决定。中国在周边地区处处逼人的强势活动，令到周边国家感到威胁，将这些国家推向了美国的怀抱。格洛普上个礼拜还发布一份新的涵盖133个国家的全球领导力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德国是全球领导力排名第一的国家。调查显示，2023年世界秩序基本保持不变，美国和德国的领导地位支持率都停留在40多点。意味着两国都没有得到全球性的认可。但是美德两国的地位仍然比中国和俄罗斯强得多。